各位局长，阿弥陀佛。
啊，凡事比较讲到空性无我，啊，理观的部分呢，都是比较困难、比较枯燥，也比较难懂，但是却是佛法里面非常重要的部分。在学习这些蛮复杂、不太容易懂的东西之前呢，可能有两个基本的态度是必须要有的。第一个，佛法为什么要去学这么难的空性无我的观察善巧啊？不是要去获得一套理论，而是要解决我们世间法上面呢，共通的一个瓶颈、困难、毛病，或者是一个佛法认为最大的问题所在，那就是执着。其实执着一般人都不认为我们自己有，比如说啊，各位今天都能来上课，表示一切都还在你们的控制范围之内啊，没有什么太违背常情常规的因缘呢、啊。让你们必须要改变你们的作息，改变你们固定的习惯，所以你们今天才会到这边来，一起共同来研读这个《瑜伽师地论入婆沙行》这一段，学习最后一分的中道行。但是你们处在这个时候，会不会对你们已经在现在显现成熟的因缘有任何的感恩，或者是觉得他应该就一定是这个样子，会吗？我想没有人特别会去想这样的东西，可是事实上是应该非常值得感恩的，因为任何一小丁点的因缘不具足啊，你们今天就有充分的理由绝对不会出现在现场。今天中午的时候，我就连续接到两通简讯，同一个学长发的。他就告诉我说，原本他筹划很久要去尼泊尔，大概是六月上旬、中旬左右吧，大概六月十号左右要去尼泊尔。他心里想着要去朝圣啊，很久时间了，这一次刚好搭到有一位学长跟他讲了一个消息啊，所以他就赶在报名的最后一天缴了款子啊，然后兴冲冲的就跟我请了几堂课的假，说他要去尼泊尔。今天打通简讯来并不是要干嘛，而是要跟我再请这个礼拜的假。理由呢，原本他应该是六月中旬左右会去啊，可是他为什么今天打来要请假呢？是因为端午佳节啊，他父亲住院了，所以他这个礼拜就必须要去照顾父亲，然后呢连同他计划很久六月十号要去尼泊尔的事情也都泡汤了。那这个假要请多久也不知道，对不对？那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个可能性一直担着啊，一直担心害怕着，好像捧个鸡蛋啊，或者是把你的心脏含在嘴巴里面，等着随时会发生这样担惊受怕的，也不是要这样子。可是呢，不是零与一的问题，而是你会感觉到，当没有这些你不希望发生的意外发生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会觉得自己有任何对于应该要这样子的一种常执。各位懂我要说的意思吗？就是说，常执这种东西的维系啊，是不到它成熟现行发生啊，我们绝对不会去刻意警觉它有或没有。所以我们通常都不以为我们有这个维系的无明或者是执着。那么如果你们不去经常很维系的去看这个心念， 看所谓的执着，看所谓的无明，看所谓的业性或者是烦恼性。如果你们不去看这些我们在经教当中经常要去讲的这些所对字，它的相状，如果不经常在止观当中去观察的话，其实我会觉得你们在听这堂课的很多空性啊、无我的道理，会感觉有点隔靴搔痒，乃至于如果你们随着经论上的文句，在很难懂的文言的那个文句像上打转的话，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觉得很困难嘛，对不对？可是当我把你们的思考引到比如说刚才那位学长所请教的那个例子，你们就会马上想象到有许多你们现在其实已经开始会担心的事情，可是稍微不去想也当作它不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们现在觉得还 OK 啊，以及很正常的会出现在任何一个你们会出现的正常的作息的场合跟时间上，心也还觉得平静。那么到底佛法这些很难的道理应该抱持什么态度？我想讲的比较严苛一点，就是这个问题意识跟危机意识，也就是说带着我们这些问题意识、危机意识的这种经常的反省的思考的习惯啊，来听我所讲的东西，会比较会跟我要讲的道理相应。如果你们不常去观察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些无明啊、烦恼啊、业相啊，讲空性无我，你们也不晓得要对治什么。他的道理又这样子玄之又玄，又不晓得为什么非要讲空不可，为什么要非要主张无我不可，就会觉得有点远啊。就是我所讲的道理跟你们其实佛法学佛要解决的问题之间，这个应用面上跟你的道理面上之间会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啊。可是当你们现在勉强的压住你们其实已经发生的烦恼，然后呢来到现场，其实多半的人也大概心静不下来听课，纵使勉强扶住烦恼啊，想要听课也只想听三宝会不会加持啊，这个老师会不会突然讲一些东西能够让我在对于现在的问题可以解决啊，有帮助，然后刚好一下子会相应。如果听不到的时候呢，所有我所讲的跟你们现在的需求不受用的心态啊，就会觉得毫不搭嘎，也听不进去。所以这两个啊，你带着对于你的业烦恼的反省心来听，会烦恼自胜，听不下去。你不带着这种观察来听，你会觉得这些道理感觉到抽象，而且距离很远，也听不下去。勉强听嘛，大概就是句子从右耳进来，左耳就出去了。顶多如果你们脑袋瓜还清楚的话，大概会在我讲述反复再三的时候，会有觉得有一点点听懂。可是事实上，听懂也是就那一个刹那嘛，许他有刹那。无助，心也升不起来，那就过去了，大概就是个问题。所以就变得有点难，你带着这种警觉来也不对，不带着警觉来也不对啊。这就是学佛我觉得我越想越难的地方。可是如果我今天来，我上个礼拜下课，那天就上礼拜三心情不太好，下了课有个学长就跟我讲了他的观察跟建议，那我也想说对，应该要带你们真的要有一些这个内省啊禅观的一些练习。可是真的这个必须到目前为止是希望你们在自己的家庭功课上，每天的定课上，自己要有一点功夫，要点自己自修的自我要求，而不只是听我的录音带，不整理笔记，或者是上课，或者是读书，或者是听别的课。 如果你们每天没有定课，每天不对你的心念有一个观察的习惯，如果勤恳一点的话呢，可能还是要根据你每天的禅修经验呢，写一下修行日记，对你的生命经验慢慢的开始有一些整理。这样子你们会综合掉刚才的那个问题，你不会完全没有内观的反省来听课，你也不会觉得一定要带着自己很猛烈的烦恼的时候呢勉强来听课，不会，因为你已经把你每天处理你的业烦恼的观察，以及对于你今天执着的一些对治，已经有了自己每天在定课上的一些心念的操作的习惯，那也把这些对治的经验呢，做了一些整理，所以呢，这些心得啊，就会比较容易在听课的时候啊，跟我所叙述的道理之间呢，会有相应的接受。可是反之，如果你们不做这些禅修的功课，事实上就会很困难。可是多半我们在坊间所看到的禅修也只是修定而已。很多人对于修定啊，只要稍微静一下就会有掉举啊、昏沉啊这种事情，总是觉得很烦。可是不想到啊，在你入正家行之前，其实你们的观察的对象本来就是这些掉举啊、散乱啊、昏沉的现象，以及你们怎么去处理这些昏沉、掉举、散乱的现象？你心态到底面对这些烦恼、造扰的现象的时候，你的心情、你的处、你的受、你的想、你的造作，你三世性的变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相状？很多人以为啊，禅修就是一定要很快的就没有散乱的，没有掉举、没有昏沉。哪有那么简单？你禅修恐怕一两年、三年、十年，很多人都还是要持续的去对治五盖。所以对治五盖，前中后所发生心念的改变，它所显现的现象，就是我们今天入正家行之前所要观察、所要体会的对象。各位懂我意思吗？你们要维系的去看你的习气，你慢慢透过文思修，你处理这些烦恼，所谓的昏沉、掉举、散乱这些心，你处理的习惯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在你没有文熏习这些道理之前，你的习惯是什么？你的现象是怎么样？你比较会偏怎么样子的处理方式？处理起来跟不处理它，你的角色会有什么差别？当你开始闻熏习，然后开始有些时候会用一些道理来压服这些东西，来处理这些现象的时候，又会跟之前顺着习气有什么不一样？你们一定要开始习惯把观察你的心念呢，当做你们今天每天的功课，而且呢，要习惯把它记录下来。你不记录下来啊，其实过眼云烟，它就，我们总是会觉得那些都是散乱。就恨不得把它通通丢到垃圾桶里面去，可是不会的，这些散乱都是你的杂染受用，它都会熏成你的事。所以我们今天阿赖耶识当中的有漏种子就是这样子训练出来的，懂我意思吗？可是如果你今天不把它当作所观察的对境来观察、来记录的话，你就会很放逸、放纵着它，让它熏成更强而有力的有漏种子。如果你今天不能够起观察慧，不要说想去对治它，那更不要说继续在熏习你的有漏种子的时间，绝对比你一个礼拜来这边听两个小时的课的时间肯定多多了嘛。所以你们不管在闻熏习这些佛法的道理多少时间，恐怕也比不上你每天在熏习你的烦恼有漏种子的时间比例来得多。所以你学佛啊，学到五年十年恐怕也是不得力，这是一个我认为蛮严重的问题啊。那我这两年来我一直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又困扰着 当初发愿计划中要报告读书心得的《瑜伽师论》的篇章还没有报告完，自己的德行又不到可以带着你们真正好好的实修。虽然在我的每堂课几乎都会劝你们真的要做这些定课，可是我知道你们可能自己去做这些定课的时候也可能会碰到自己的困难跟问题，然后呢就回到你们过去的习惯上去了。这些困难我也都知道，但是我也实在无能为力啊，我只能够说你们诵经啦、啊、念佛啊，做一些除障啊、积极功德的事情，可是这些事情避免不了还是一种缘修。如果你们不把禅观当作是定课，不把修行日记当作是一个固定的一种习惯，我其实是会慢慢感觉到我的无力感。所以还是再次的哈，不厌其烦的劝各位，你们要寻求各种方法哈，解决你们禅修定课上的困难跟障碍啊。这是今天要结束十三宗道行之前跟各位做的一个劝告。好，回到上个礼拜，上礼拜我们学习六零九零页云何贯穿阴性，跟我们今天要讲的云何贯穿道边际空性跟云何贯穿即彼空性威德刚好是一对。上礼拜所谈的贯穿阴性是讲之前所讲的无非是人无我跟法无我两种主要道理性的观察，而人无我的观察是来自于人空观，法无我的观察是来自于法空观，而人空观是观察什么呢？观察蕴界处三世上你找不到常住的我相，对不对？所以呢没有常住的我相，你执着有常依主宰的我就会生出苦，无常故苦，就是这样安立的。有苦啊就显出没有常依主宰的我相可得，于是呢就建立了无我智，由此呢建立了人无我。人无我所建立的没有常性呢，跟所谓的苦法性、无我法性，乃至于呢这个有我的自性见不可安立的空法性，总说起来叫做人无我智。那么这个所谓的无常法性、苦无我空法性，到底在蕴处界三世的什么地方呢？是在五蕴里面有一个自性名为叫做无常、苦、空、无我吗？是在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之外有一个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还是两中间呢？找不到。在蕴界处三世上，于中、于外、于内、于外、于两中间都找不到有一个自性名为无常、苦、空、无我的东西。所以由此知道无常、苦、空、无我仍然是关待于找不到常住，找不到有乐，找不到有自在性，找不到能升起有我的各种法性的道理。这些道理都也只是言说自性的安立，只是名言称说而已。它其实约常无常来说，常是我们的执着，我们的颠倒见，无常只是因为找不到常性，而不是蕴界处三世上有无常的法性找不到。因为蕴界处要有自性，那个自性才能够说它有生有住有意有灭，因为它的生住意灭，所以才能够说它的自性叫做无常。可是找不到啊，找不到。所以因为找不到蕴界处当中有所谓的无常法性，所以因此之故呢说成法空，有法空所显现，法无我智。所以法无我智就是观察没有我，没有常住的我相，也没有无常的法性可得。所以你只要正确的认识法无我智， 你就不会在常、无常、有我、无我、真实、不真实、善、不善这八相的两边生出自心见。所以整个所谓佛法要入的法无我智，就是在蕴界处三世上不立常见，也不升起有无常的见，离一切的两边，学习一种与法上不增不减的观察慧，带着蕴界处三世不建立常无常的自心见的这种现观智慧，来观察十二支缘起，知道十二支缘起的无明行乃至于生老死的每一支相，都只是我们这一念心分位的假名。所以自信是无所有不可得的。那么所谓的差别，差别者指的是什么？能对之跟所对之，能对之的明跟所对之的无明，能对之的行净就是行空跟所对之的行，乃至于所对之的无生跟生，无老死跟老死，都只是观待假立。他的自信平等平等，都是无所有不可得的，这叫做法性观。所以法性观告诉我们，所有今天的法无我智，并不是有一个法无我智所对治的那个体性可得，法无我智所要对治的业跟烦恼非所对治性，没有，你找不到所对治性了，你只是去通达所要对治的东西，没有所要对治的那个自信值，那个所值的那个自信找不到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升起法无我智，对治什么呢？那为什么我们要努力的修学法无我智呢？修学法无我智的这个能观智，只是要怎么样成就一个通达的如实见，照见什么？照见五蕴自心皆空，我们所执的我不可得，对不对？于中更不能升起任何的自心见，只是要如实照见这样子的道理，而不是有一个能观智。所以能观智只是在所对治的相上找不到所要对治的自信，由此称为能观智。所以能观智只是对于所对治无自信可得的一种如实显现。那么在这个道理上，那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修学法无我智？修学法无我智就是当你处证到无所得以后，把这个整个修学的初衷后道理跟方法教导给那些还在苦中被无明行颠倒所染不能出离于苦的众生，做一个教化，做一个示现，让他们也同样能够源于修学这个智慧出离苦的循环，这叫做以法性观回向大菩提。由此只是于相上不取着，于内不相于贪嗔痴，更不要去执着有一个所谓的无常空无我的观智可得，但是也不要因为这样升起一个空见，由空见当中呢升起了断灭，由断灭当中呢去布位所谓的涅槃，要离开涅槃去求一个不空，乃至于心的止观明镜错损了菩提，错用了这些念心。由此就只是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从人无我智升起法无我智，只是要透过这种恶无我的观智，刹那的当一切的观智圆满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刹那引发什么？一念相应会，就是所谓的决定智，也就是所谓的根本无分别智，能够通达能所一如，泯能所而显现一切无二的生意地相。当你泯除一切的分别心，不见一切分别所生相之后，那个智慧乃至于都不是人无我智跟法无我智， 因为人无我自法无我自，也无自心可得，他只是观待于没有所对治的自性值，而假说有一个人无我自乃至于法无我自。所以恶无我的观自只是要引发什么根本无分别自的因性。我一路啊又把从第一个限观一直到第十一个限观到上礼拜这样子讲过来，所以当你们自己在做练习的时候也是像我那样子，可是每一次的版本啊句子啊不见得一样，你要顺着你今天的心情，顺着你今天所观察的心念起念，顺着你今天合理的思维，你今天的理性到什么地方你就练习到什么地方，一次一次反复反复，不要觉得烦，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无聊的抽象的思维，因为的确就是我心的状况嘛。比如说你今天觉得一个我好烦，于是呢你就想我学了佛了怎么样让我自己不烦呢，你有两个方法去让自己处在一个不烦的状态，问题怎么样才能够不烦，如果你能够让自己处在一个地方不烦，那那个能够让自己不烦的是能让你不烦的，还是你把它弄成不烦的，懂我意思吗？是不烦乱的心，还是那个能够让烦乱的心变成不烦乱的心的那个主人翁，懂我意思吗？还是你干脆就乖乖的去看好你烦什么，什么东西在烦，那个烦你的东西到底在我的心里面在外面还是在两中间勾勾顶剪不断又理还乱呢？你找得到那个东西哪里吗？找得到你才能够对治啊，找不到就表示它空啊，对不对？就表示你现在觉得烦的那个我性找不到嘛，没有一个在烦的我嘛。那么既然你找不到一个在正在烦的我，那么请问这个正在观正在努力找那个烦的我在哪里的那一念心到底是什么，懂吗？所以以上我所讲的任何一句话，任何一句话所要指的那个现象，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不是一个道理的推论，是你今天生活上的每一个念头，才闪起一个念头你就捕捉那个念头，去问那个念头到底它在内呢在外呢在两中间呢，我对它有什么样子的受想以及要怎么样照做，我到底要怎么样愈合愈离那个令我这个所起的受想愈合愈离的，到底是那个烦恼还是不是那个烦恼，是一还是义呢？这些就可以引发你的思维，所以你要想办法把我这几个礼拜来所讲的这十三宗道行变化成你任何在你今天生活当中所起的一个比较具体清楚的那个念头，然后呢摒除其他的杂念，专心来去对付它。这就是我们之前利用白云长老所讲的止于一念反照观察，随便抓住任何一个你能够想多长就想多长，然后呢就放掉，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放掉，然后呢再摄心观，再有几个念头如果它够强抓住，对不对？抓住再按照这个道理再想，因为只要起一个念头就是有嘛，对不对？有你就看它你到底会有多久，对不对？如果它才有就灭，那么你以为有它就是显现什么没有常性，对不对？没有常性，那么于是你就说那我的五蕴的自性是无常吗？到底五蕴什么东西在无常？无常是指有生住意灭的自性，那么请问那自性在什么地方？疾病找得到找不到，离蕴找得到找不到，两中间找得到找不到，除了找不到常住的我相之外，连以为五蕴的生住意灭无常的那个自性 也找不到，就开始起这十三宗道观了。一路下来，问题就看你这个道理熟不熟。所以你就在开始降观之前，就把这十三宗道行的道理啊温习一下，复习一下，复习一下，本子丢掉，就观你的呼吸。如果你实在是没有什么很显著的念头，那你就观你的呼吸嘛，你就把入息当作生嘛，住息当作住嘛，开始起了一个我忍不住了我要吐气的那个叫做意象嘛，开始吐气的就是那个就是入息的灭相嘛，懂吗？不就是一个生住意灭吗？像藏传他们修保那个保平气，保平气就是一直入到不能再入，守住。你能够守多久？你那个住息能够守多久？你住息让它发生，你先修集住息的因缘，住息的因缘是什么？入息，入，你能够无止境的入吗？不行啊，你的肺啊，你的整个身体啊，受不了一直入啊，入到有个限制。如果入有自信，应该它可以一直入嘛，对不对？是什么东西让那个入息入不进去？就是入息本身嘛，前面的入息一直积聚，积聚到一个范畴，它就自己产生了对自己的入息的自信的排斥性。为什么？因为你的有限，你的有限。所以入息的积聚，入息自己的自信，就造成了持续的入息不能够持续，是不是这样子？我就举一个例子，所以不管你观习相，观心念的生灭都可以，观一个感受也可以，观一个你身体的坐姿也可以。好，你一个七支做法做得不动，你就观你的处，你的身处，你能够保持多久不动，你开始会觉得有受，受就忍，对不对？忍住还是动一下，动一下就会比较舒服一点，对不对？动就是什么？就是无常。无常，无常一定苦吗？不会。开始的时候，把前面的那个苦受啊，动一下的时候，无常会生乐，乐继续不动了，它又生苦了。这就是你今天啊，趁着性，趁着因缘，你只要努力的往内去观察，这些现象都是看得见的。问题是在于啊，我们的观察慧啊很粗，你们也不太习惯，都是往外去。今晚几点嘛？是不是爱吃饭啊？现在不可以多加，是不是爱下班哦？啊，等一下下班哦，去哪里吃吃饭？早一点去抄笔记。每天都在想这些事情，你不想着把色心摄入下来，如果工作就工作，没有工作就摄心，关你的鼻息嘛，关你的心念嘛，关你身体的触受嘛，对不对？这些都可以关到，到底有常吗？有无常吗？那你十三宗道行的这些道理都可以一直不断的复习啊。你不在这个时候随时随地复习，请问你今天来上课每个礼拜就这两个小时来让我的音声陪你们复习一下，比得上你24小时这样的散乱吗？比得上你一个礼拜七天这样的散乱吗？比不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今天学这些空无我的道理为什么派不上用场？道理很明显，道理很明显。所以问题就是你们什么时候觉悟，觉悟到你今天一定要好好的用个七天，对不对？把心猛力的摄心在这些道理上，好好的观察你的心念，观察你的身受。你愿意狠下心来，好好把这些道理变成你的正念，然后这样子保持正智而住，你的止观才会有力量。我这些事情其实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只是我没有办法实现承诺，带着你们一支香一支香这样的实修，也没办法陪你们小餐，如此而已。那在此，在真的这个诺言实践之前， 你们必须要自己花点功夫啊，想办法怎么样打鸭子上架嘛，对不对？妙老就常常讲啊，修止观就跟打妄想一样，你就把你今天在白板上所抄的，你课堂上所听的啊，纸本上所看的，脑中所思维的东西，就打这个妄想嘛，就只是不要去管那些昏沉吊举，那些外缘色心，在这些不乱的境界底下专精思维这些道理而已嘛，只是取你今天的运出界的生命经验，好好把这道理好好的复习一下嘛。你能够复习到哪里就到哪里，不要怨叹，不要觉得你今天的一根不没有力量，有力量不是一时就成就的，懂吗？力量不是一时就成就的，你今天如果没有办法一支香一支香一次一次这样的训练，你怎么可能一次就登天呢？我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把这些慈善中道行的道理这么简单，我刚开始虽然我对空性有一点一定的了解，可是刚刚开始看到这个尤其是用这种很生硬的文字的时候，我也搞不下去啊，也经过拜佛，也经过好几次的这样子不眠不休的这种跟自己顽抗的这种习气观察对付，降服你我的散乱心，才可以把文字搞通。当然也参考很多过去大德的文献，到现在快要讲完了。今天呢，下午又再把印顺导师那个宝积经的讲记啊，再看一遍，就觉得他的注解啊不够看，太浅了，而且啊写的零零落落，不够一脉，他的贯穿的那个一脉性显现不出来。瑜伽十六论的道理啊，虽然文字比较难，可是它的那个脉络生理势力比较清楚，结构非常的完善，非常的完善，只是可能透过我的嘴巴描述的没有办法让你们那么的清楚明白，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就显出比起我小时候啊一样看过宝积经的讲记啊，那此一时彼一时的功夫差很多，差很多。这就是透过这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各种版本的训练培养起来的一种道思量，真的不是我现在功夫好或不好而已。那同样的道理，你们今天要能够有这样子的观察会也是这样起来的。所以当你们这些道理熟了之后呢，你们回来看看，面对到像刚才我所讲的那个学长，你生命当中任何一件无常的事件因缘现前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你回应态度怎么样，你处理的稳定度怎么样，你怎么样能够照顾必要的因缘，你那种圆满度成熟度你就会感觉到不一样。绝对不是用担心害怕精神恐惧小白兔的心情，也不是什么东西都不理他那个无情的样子，不会，你会在完全的无情冷酷跟过度的像小白兔一样提心胆跳那个紧张的状态中间找到一个平衡感，这就是中道行，这就是真实观，这就是佛法它的受用。佛法如果不在你今天因缘还很圆满，福报还能够任运而转的过程当中去训练你的心地功夫啊，等到你烦恼猛力来的时候啊，你根本没有力量去对付它，你还是跟一个标准凡夫是一样的道理。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阴性，阴性就要跟你讲能取所取，所谓的人无我智法无我智这两种观察的训练，在运出界乃至在十二支缘起的所生世上所升起的两种智慧，只不过是为了要帮助你升起所谓的决定圣智，也就是根本无分别智。那到底什么是根本无分别智呢？好，今天来谈，请看到6091页，云何贯穿道边际空性，未有一种相，即彼法无我智如实显现故。那么根本无分别智是什么？ 根本无分别智，就是丢掉了法无我智的言说自信假立，如实显现一切法的实相。当你不再依止于法无我性的言说自信的施设，而能够悟入离言法性，如实显现一切法的真实相的时候，就有底下这四种道理显现。此中所谓如实显现者指的是什么呢？你就会感受到所谓显现业烦恼相似相故。所以上课前我写这三相似相三个字啊，有学长就跟我讲，是不是少一个字啊，相似相续才对。不是，请你们看到这个文本，就是相似相，跟什么东西相似啊？跟法无我智相似。你就会看到啊，这个业相跟烦恼相，跟什么？跟法无我智的离言法性相一如，我没有差别。为什么？今天呢，我们看看那个经文上面所讲的千年安世，一灯才亮。好，我们就拿灯亮，我们就把灯亮当作法无我智，升起什么？升起了根本智，那一念相应会刹那光明生的时候，灯才刚亮的时候，原来满室的黑暗，不，也不知道跑什么地方去了，通通一下子顿然的变成什么光明相。那你绝对不会认为暗变成光明嘛，一定暗走了嘛，光明来了嘛。好，我们先看光明从哪来，光明从哪来？无所从来，对不对？光明就在暗处当处生，光才当处生，暗就当处灭。可是灭往哪里去？灭无所去。所以那个暗性跟那个光性一样，光性比喻的是法无我智所引申的那个决定智，就根本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才起作用的那一刹那，那一刹那，烦恼相在过去宛然就像大石压在你的心头一样的真实，一样的沉重，一下子烟消云散，也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掉下来也会有砰一下嘛，对不对？也没有，就这样子，不，全体通通变成光明了。难道它原来就是光明本身吗？可是当它还是暗的时候，它就是那么沉重的乌压压的压着自己的三叶不知在转，对不对？可是这个决定智才刚刹那升起作用的时候呢，那个原来乌压压压着沉重而转的那个暗性一下子也不晓得往哪去了。所以无所从去的暗性跟无所从来的光明性一样，都不可言说其妙，都不可言说其妙。那个业烦恼的出众不可言说其妙的无所从去，那个法无我智所引发的那个一念相应会的根本无分别智也无所从来的不可言说其妙的发生了。一个不晓得从哪儿生而生了，一个不晓得往哪里去就不见了，都是不可言说其生，不可言说其灭，不可言说其妙，不可言说其有，不可言说其无，就这样子，就这样子顿然的转变，对不对？这就是所谓的相似相。这个时候啊，你在道理上就会去体会到，哎呀，原来业性跟烦恼性发而以来，从本以来，一定跟我一直不断在努力修学的法无我智自信一样，对不对？ 都是空性，全体都是空性的显现。它本来没有我以为那样的沉重，本来没有以为我一样的乌压压，本来没有以为那样子的不自在。没有，它的全体就像法无我智所升起的那种光明性一样，令我通体舒畅，通体自在。是为什么法无我智让我觉得光明，可是过去那样子的业根烦恼让我觉得粗重，让我觉得不自在？不就是一念无明嘛，对不对？分别心嘛，是不是这样？当你没有从那个分别到这个分别来的时候呢，那个分别就真实不能处理，才处理那个分别，开始升起了光明的分别心的时候呢，那前面那个分别的暗性又跑哪去了？你不离开分别心，你这一念能分别的心，前一念还染着在那个乌压压的业烦恼的相上，也不晓得怎么样。你这个染着在业烦恼的分别心，一下子又好像攀在光明的法无我之上，升起了无分别智的业用。这就是所谓的业烦恼相是相。为什么？因为它显现什么？它显现跟所谓的法无我智所引发的根本无分别智一样，不可言说法故。不可言说什么？不可言说有，不可言说无，不可言说一，不可言说义，不可言说有来，不可言说有去，不可言说谁先，不可言说谁后，对不对？即离一义来去先后都不可说其有啊，对不对？可是他又不能够说没有那个现象，有啊，前面那个乌压压的暗，现在通体的光明，离言法性的显现是有的呀。所以于中啊，你不可以执着有即有离，是一是义，有来有去，是先是后，于中有生灭之性可得。你说法无我智有生吗？业烦恼有灭吗？你不可以执着有生有灭，即离一义，来去先后。当你如是不执着即离一义，来去先后时，这个自生或灭任运转顿然显现的作用，许有刹那发而相故，对不对？就在那个圆成的时候，那一刹那就相应生了无分别智。无分别智的作用就这么生的时候，法无我智才说它有生，业烦恼的自性同时顿然就无所从去的灭尽无余，对不对？你说法无我智有生，言说之性引发的离言法性无分别智的显现，法无我智已经不是心中的一堆的道理，它就是业烦恼灭尽之相所显现的无分别智的作用。法无我智，你说有生，生它应该在，它也不在。原来的业跟烦恼，业跟烦恼本来在的，现在也不晓得在哪里。你说灭，灭去了什么地方也找不到，生的找不到，灭去的也不知道灭到了什么样的地方去了。与一切的能所都无分别，平等平等真如的显现，就是这边的几句话。当你正确的观察法无我智，法无我智没有一个法无我智的状态，那个能观智的状态可得，它只是顿然的通达法无我智的所对自性不可得，对不对？所以才回头要许法无我智有生的时候，法无我智没有住相可得，只是顿然的一 通体的光明，业烦恼的自心相灭，无所从去，对不对？才生的法无我智，无助，本来以为常性的业根烦恼也无趣，当下全体突然的许有刹那法而显现，法而显现，平等平等的真如性，有点像讲神话哦。可是你们要去体会，你们一定要一直向就这样体会。就像你们今天本来有一个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就像你们过去也都考联考嘛，学过很难的数学嘛，对不对？但数学解不开的时候，可是解开了突然灵光一闪的时候，你的笔啊来不及脑袋刮那么样子的速度，演算是有先后的，可是答案几乎已经呼之欲出。就跟你好，也不要讲数学那么难的事情，就跟如果你们有一些感情的问题，在爱恨交加那个同时，你说你的心是爱吗？是恨吗？前面在恨的要死，人家才拿一朵花来跟你献殷勤的时候，你马上心又调柔了，刚才恨不晓去哪里了，满心全部都是爱的你浓我浓了，不分你我的那个样子。你看那个心是怎么变的？你告诉我，从哪一个看咱们开始从恨变得爱，就从爱变得恨。爱恨那一念心是怎么样转的？你找到那个有断的时候吗？好，再讲具体一点，你就努力保持正直，去观察你什么时候睡吧，还行着。还醒着，还醒着，还醒着，就在不知道你醒着还是不醒着的时候，就已经睡着了。你永远都找不到你正在睡的那个刹那，不是吗？可是一定有嘛，理性上知道一定有嘛。还知道自己没有睡的时候，就是醒着；不知道醒着的时候，已经是睡了。所以你永远找不到已经睡了跟还没有睡的那个中间，正在睡还没有睡的那个时候找不到，那个找不到就是像无分别智一样。你不能说他有心，你不能说讲他无心，可是你就从有心观你还没有睡的心，从你不晓得你现在有睡没有睡的那个无心的状态，所谓心者就是意识，你从有意识在分别你今天的卧床的状态，跟你今天不晓得你今天卧床状态是如何的深无意识的睡眠状态，中间找不到那一个分界点。今天所讲的那个许有刹那就是这么回事，其实那也还是你一念心的分位假立而已，对不对？过去未来 and 你就要捕捉那个所谓正在睡的那个刹那，无分别智也没有办法有一个能观之去找到一个正在开无分别智的那个刹那，那就是消融能所的那一刹那。可是你不能够说真的有那个刹那之心可得，许你有可以这么说而已，而他前中后发耳都只是那一念心而已。不管你有心无心，正在从有心无心转变的那一当时，都还是你一念心假说前中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分位，完全还是言说之心而已。说有三世，实无刹那，这个不能用道理，不能用去思维的，一定要你去说观察也不对，因为实在也观察不到，可是你可以去感受体会，透过类似像观察那样子的方式，不要去往外去圆念任何镜头，也不是去往内去找到一个可以观的东西，可是就是觉受，就是觉受，就是体会，你事后再用的道理来回想，对不对？回想观察，你可以观察到你现在的念头的生命， 呼吸的入足出一样，一定要多练习这样。所以当你法无我智如实显现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个法无我智在发生作用，法无我智的作用其实就是什么？根本自生的形象，那个形象无相，无分别相，只是正在那个时候，你就完全消融了一切分别相，没有的所观境，也没有所谓的能观之。啊，浅白讲就是这么回事。当你法无我智，没有前面所说的问题，如实显现它的作用的时候，它就是没有所分别，也没有能分别。就这样子的如实显现，这个时候你所要辛辛苦苦要对峙的业跟烦恼，就跟你今天努力在修学的法无我智一样，无所从来也无去，它就是一个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非一非一的那个八不中道的真实之心的显现。法尔如是，它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只是我一念不了分别心生，让它乌压压的沉重压在我心头，让我不能自在。我努力在用这个空无我的道理要训练的法无我智，其实就跟业跟烦恼的真实之心一样，对不对？不可言说其有，不可言说其无，不可言说其妙。当你入到有无意义即离来去先后的那个离言法性的那个无分别自生的那个决定刹那的时候，能所消融，一句话都说不上，对不对？后一念心往前觉受一下，不可言无，不可言有，不可言一，不可言异，不可有生，不可有灭，无所从来也无所去。所以你说这一念心是垢是染，是垢染还是尽善？不可说，不可说。这就是边际空性。边际空性者就是站在将入未入或者是才入又出的前后心，用我刚才那个道理去描摹去描述它。因为空性本身没办法说，所以这边呢，这边呢，玄奘法师在《瑜伽师论》就把它翻译成叫做边际空性。就在那个临入空性的那一刹那，你见到空性了，或者从空性才出的那一刹那，你反观自照，你所看到那个空性的觉慧，它的形象就是如我刚才所说的那个不可言说的法无我智的自性相，跟所谓要对峙的业烦恼的自相相似相似，平等平等，离言法性显现，不可执着一意即离有无来去先后。你怎么说自生？你怎么说烦恼业灭？凡有所生有所灭，不可说，对不对？许这任运转的法尔之相，有刹那显现故，而刹那之性也不可得，就是顿然的一下子就是那样子。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法尔如是，这就是法无我智如实显现的形象，他的任运相。